嗨，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Highlight， 一个浓缩知识重点以及职场经验的频道。我是白开水。如果你对于生活、职涯曾经或是正在感到困惑，又或者渴望吸收更多的知识，但是苦于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读本书，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些想法，帮助你找到属于你的幸福时区。在工作职场上，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和大家相处愉快又能干的同事，升职了之后反而像吃了龟苓膏，战力大幅下降？为什么专业能力极强的执行者，一当上主管以后，整个团队反而士气低落？为什么精明干练主管的得力左右手，接班了以后就搞得天怒人怨，荒腔走板？为什么办事效率极好的同事，有时候会突然熄火出包，让人很难交付给他更重要的任务？为什么能者总是过劳，猪队友总是在捡功劳呢？这些都是彼得原理在作怪哦。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商业书籍畅销超过50年、大名鼎鼎的彼得原理。作者呢，用黑色幽默的口吻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具有规模的企业组织里面，会存在这么多罹患最终职位症候群的工作者。在节目接下来的分享里面，我将会 highlight 为什么了解彼得原理对我们非常重要，为什么人们会走进彼得原理的困境，正在为升迁做无效努力的征兆是什么，还有6种在彼得原理中悠然自得的神人，最后当然还有逃离彼得原理的方法。准备好咯，那我们开始咯。首先，为什么了解彼得原理对我们非常重要呢？我们先来定义什么是彼得原理。彼得原理就是在一个阶级严密的组织或企业里面，所有的工作者最后都会被摆在一个他能力无法胜任的位置上。针对这个问题，彼得原理认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都有他不能胜任的职位，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升迁够多次，终究他就是会达到那个职位。所以意思就是，不管你怎么走，彼得原理就会是你最后的终点。如果你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碰到，有可能是你已经罹患了最终职位症候群，但自己不知道，又或者他只是站在比较远的地方等着你罢了。这个推论呢，就像是预告我们的职业生涯终究是一条死路。我想对于工作时间占据大半人生的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糟的了。这样子谁还有动力在工作职位上面继续努力下去啊？真的没有人能幸免彼得原理的诅咒吗？好消息是并没有那么糟。如果结论呢是死路一条，今天的主题就没有 highlight 的必要咯。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都有他不能胜任的职位，没有例外。这个观点我是部分认同的，因为不管是工作能力、收入、成就高低的发展轴线，都是一个山峰型或波浪型的曲线，它会随着我们的选择和规划往高点走或往低点下滑。如果只是低着头盲目不断的前进，若不是刚好有什么机遇，最终呢，大多就是会停留在低点。所以反过来说，若你不是盲目的随波逐流前进，而是有意识的在每个机会的分岔口前面选择，你就有机会摆脱彼得原理的纠缠。所以意识到有彼得原理的存在，了解它的运作方式，还有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觉醒的重要第一步。那么既然已经知道了有陷阱，人们为什么还是会走进彼得原理的困境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身在职场，有很多事情并非都能够如你所愿。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出过社会的人都知道，也许上辈子烧好香，不会碰到像宫斗一样的尔虞我诈，但是工作任务呢，往往都不复杂，把工作任务弄得复杂的反而是人。人要往高处爬的方式很多，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先天优势和机遇。以作者的观点，他把升迁归类来自于2种力量，一种是来自于外在的拉力，也就是靠裙带关系或是熟人一路往上拉拔晋升。这种模式呢，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哦。实际的状况里面，国王人马当然很自然会走这种路数，但是强将红人的得力左右手也会是这种发展的轴线，所以不能说靠拉力就是没有实力的人。而且作者强调，实际观察拉力的效果远比等等要介绍的推力要好很多， 尤其是拉力，能够打破资历排序上的限制，这个呢是推力很难克服的障碍。那么推动升迁的另外一种力量，就是刚才提到由内在发动的推力了，也就是自我要求的训练和进修累积出来的进步成果。这也是大家普遍从小就被教育最应该要走的正道。我们成长的环境和教育系统都告诉我们，人生成长的道路就应该要这么走，认真的学习读书，拿到高分就代表懂得融会贯通了，用分数分类出来的优秀人才就应该要念名校，用社会更多的资源继续培育，未来对社会要做出更伟大的贡献。这样的观念呢，让大家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相信弱肉强食，越强的人就越能够存活的越久。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这两种力量，我会这么解释：拉力是职场贵人人脉经营的风口卡位，推力则是职场生存拳拳到肉的实战功夫。所以我们的升迁除了被动被外力环境影响以外，我们自己也会下意识主动的不断想要往更高的层级爬，就像马克思的需求理论一样，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进阶到终极目标的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的驱动就像电玩超级玛丽的关卡一样，让我们不断往前奔跑打怪，克服障碍，期待看到最后能拯救公主完美落幕。也就是因为这样，让我们即使隐约知道彼得原理就在某处，但拉力和推力的推波助澜下，你也可能要到陷入了最终职位症候群的时候，才会忽然惊觉人生的海波浪已经把你带到了危险海域。而且最重要的关键是，升迁这件事情决定权往往是落在雇主或是主管的手上，他们能不能为你做出最佳选择，取决于他们对你的印象和期待，又或者说是对你的规划。这时候你应该会想，好，就算是这样，我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来的个人品牌，我总可以自己决定了吧。推力是追求进步和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力，谁会驱动自己往死胡同里钻呢？这的确是个好问题。经济学告诉我们，所有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都是以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趋吉避凶，避开损失。但有时候我们会被幻觉所蒙蔽，由自己主导的推力也还是有白费力气的风险哦。如果你想知道你或别人是否在做无效的努力，可以试着问自己，付出的努力是否有达到什么实质的成就吗？举例来说，不断的阅读大量专业书籍，报名许多线上或线下的付费课程，订阅了无数个网红、播客、部落客的学习频道，但是实务在工作上并没有实际作为上的改变，这种像服用安慰剂一样的行为，很明显就是无效推力的一种。又例如书中作者的举例，担任地毯公司国内业务代表的塞勒先生，拥有不错的能力，他非常认真的学习外语，但这个方向将有可能会引导他走向在国外销售部门轮过好几个职位以后，结果依然是会走到最终职位的位置。这是我看起来推力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如果只是安慰剂，那顶多是停留在原地，浪费的是时间，是人力。当事人自己多少还是知道自己是毫无作为的，但塞勒先生的例子是推力会带来的假性成就症候群，像是吃了大麻一样，让你暂时忘记竞争带来的焦虑，而且因为这样绕了更远的路，走到了最终不适任的位置。失去希望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给你一线希望，然后突然之间再把它摧毁，这对人的意志是种极大的考验和损耗。人在这样反复失望的过程里面，精神的压力会更加巨大，因此我们必须十分小心避免陷入这种假性成就症候群的推力回圈里面。节目的一开头有提到，只有有意识的在每个机会分岔口前面选择的人，才有机会摆脱彼得原理的纠缠。再白话一点来说，就是对自己想要的未来有清楚的方向甚至画面的人，能够在推力的启动前判断时间资源该怎么分配，想要累积的知识和技巧要怎么取舍，最终要达到实质的里程碑，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对于进修、教育训练、自我成长有着异于常人的兴趣时，这就是你内在推力启动的讯号。这个时候请你务必在行动前或是行动中花一点点时间想一想，这个行动对于你想要的未来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性，未来能不能达成你想要的实质成就呢？这一点点思考时间的停顿，可以作为你前进方向修正的参考， 也会是有效降低风险的一种做法。这边要顺便补充一下，推力的效益之所以会被作者判定比拉力来的低，除了大团体资历排序的限制，同时还有太过适任的人反而更有出局风险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升迁通常都是那些表现亮眼、能力卓越的人，但比起不适任者，团体对于能力超出适任者的反感是更强的。这个现象其实非常令人失望，人们真正打从心底反对的并不是你的无能，而是你的行为显示出他们的无能。一旦这个攸关生死存亡的警铃一响，你会立刻被当成敌人锁定，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所以小结一下，职场真功夫是我们存活的贴身宝物，谁也抢不走。千万不要因为人性的自私牺牲掉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反而应该在进行的时候听从作者的建议，尽量保密，不要过分张扬。因为你的过分张扬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想要提拔你的雇主或主管，在你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对你有了错误的期待。而当推力启动的时候呢，更务必要在内心快速衡量检视一下，避免浪费时间心力，白走了一堆冤枉路哦。讲完了什么是彼得原理，还有我们为何会被它困住，接下来我们把焦点移动到周遭的同事上。关于职场猪头的特征，书中举了非常多的例子，虽然是50年前撰写出来的内容，但还是有不少场景我想搬到现在的时空环境大家都还是非常熟悉。这边我不花太多时间去赘述那些案例，我想要替大家 highlight 的是书中提到六种非常特别的行为模式，它和职场猪头不同，他们是在彼得原理中活得相当悠游自在的一群。我绝对没有贬义的意思，职场生存本来就是一种绝活，只要能够活着都是强者。第一种神人我把它叫做小蜜蜂，面对重要任务时，他们总会投入在永无止境的事前准备动作，重复确认需求、研究替代方案、征询专家意见等等等，时间拖长到一定的程度，重要的任务需求也就自动跟着消失啦。第二种神人我把它叫做放大镜，他们会专精在一些枝微末节的小事上，特别是那些听起来很重要但偏离重要任务核心的事物上，例如要提高工厂的整体生产力，他们反而会专注在主管和劳工之间的气氛和谐，又或者在讨论重要的策略简报，他们却对文字的大小、排版的间距，甚至搭配图片的不协调，靠着抓错来放大强调整体行动不够严密精细。第三种神人我叫他偶像，他们认为要让自己感到满意，形象要比工作表现来得重要，所以他们非常擅长在对的场合展现出对的形象，就算实际作为上并没有太大的贡献，身边周遭的人呢，并不会对他有过分的责难。但作者提醒，这种模式呢，能让共事的人满意，却不一定能够让老板满意哦。这种模式在政治人物上非常常见，他们大多拥有一定数量的理念支持者，但说的常常远比做的多。第四种，我叫他长老。前三种类型虽然都缺乏有效的产出，但做的事情至少都和任务相关，而第四种这种类型做的呢，却完全是和工作不相关的事。能够发展成这种类型的人，通常都有特定的特殊背景和人脉，例如呢，是公司既不想外放但也无法重用的工作者，又或者是适合从事慈善事业的高阶主管。这种类型我认为绝对是相对硬底子的发展模式。第五种我叫他王牌代理，他的任务时常是接手战代或是临时类型的职务，也因为是代理人，所以工作内容绝对不会和正牌的内容一样，也因为不是正牌，所以职务上相关的重大决策也不用他负责。这刚好符合他身处在最终职位的状态，仿佛肩负了重要任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做出有效的产出。但是我得说，企业也不是吃素的，能够成为这个职务的人选肯定是有一定的资历和对内部的了解，又或者忠诚度和过往累积的威望到达了一定的水准，才会有这样发展的可能。不要忘了，在走到最终职位前，他们也曾经都是团体里面闪耀的一颗星。最后一种，第六种神人，我叫他牛角，是我觉得六种类型中最有趣可爱的。他的模式是会集中全力专攻在任务的一个小任务上，如果做得好，他就会继续做，如果做不好，他不会放弃，而是再把任务切分得更小，往更小的任务范围专攻。作者举例，像是对于经营画廊毫无兴趣的老板，可能会把注意力转移到研究表框的历史，当发现研究表框历史比想象中庞大复杂，他就会转往研究表框使用的粘胶。 又或者是研究全球只有个位数疾病案例的医生，他会成为这个专业领域中的权威。这种类型呢，他有点寻找成功最短路径的味道，其实也算是某种程度的专家。一路听到这里，我想大家心里面还是会有点焦虑，如果不太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和蓝图，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离最终职位症候群的结局？从刚才介绍六位神人的行为模式里，其实答案已经隐约透露出来了。作者回答，想要拥有长久幸福的方法，只有避免升迁到最终职位上。如果你选择正面闪避，不仅会受到上层的压力，还有可能会引发家庭革命。毕竟家人不见得完全理解你在办公职场里面的处境。那种小时候胖不是胖的担忧，作者推荐最万无一失的做法，就是假性的最终职位症候群，类似古人常常用身体抱恙、辞官隐去的做法。但是这种假性的目的呢，是留而不是走。如同作者的描述，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都有他不能胜任的位置，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升迁够多次，终究是会达到那个职位的。蜡烛也许能照亮整间屋子，但当把蜡烛放进了路灯里面，他连街角都照不清楚。我非常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让自己更好，但我也清楚站上巅峰和突破极限是有差异的两种境界。一种是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极限，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停留的位置。另外一种只有不断的前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踏出去的是不是悬崖。升迁，个人努力大概占了 30%， 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会主导我们的去向。如果我们清楚自己想要的，那假性最终离职症候群就会变成是一种变相喊停的保护色，帮我们夺回主导权。如果设定年收入百万就可以足够生活，那就没有必要随着社会的炒作要挑战千万。如果生活水准养一个孩子就刚好了，就没有必要去理会周遭的压力，要去应声第二胎或第三胎。商业的社会是一个用进废退说的实际操作，这里的进可以当作进步的进，也可以写作尽头的尽，因为商业本来就是讲求利益，你想要获得的越多，当然对方也会想要获得越多，所以没有人会鼓励你停下来，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一人公司的概念呢，其实就是非常符合这样的想法。我想有些人可能无法认同，觉得我在鼓励逃避，鼓励大家碰到困难挑战就学着放弃。我想要说的是，人生是自己的，不应该让任何人进入你的决策领域。成年人绝对有替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能力，所以我绝对赞成你有其他的想法。对于自己的目标设定，不管你要爬的是象山、是玉山还是圣母峰，只要对你的人生是有益处的，那就是好事。重点是你有没有想清楚了，因为盲目的前进势必会吃很多的苦头，而且用掉的时间就是用掉了，没有认赔杀出的本钱，就得像调整配股一样的盘整资源，赶快重新思考接下来的方向，继续前进。所以，是不是有逃离彼得原理的方法？答案肯定是有的。我是白开水，一个希望像白开水一样，让你无负担获得生活必备补充营养的播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欢迎在脸书搜寻加入我的脸书粉丝团。也非常希望你能留言给我的节目，或打5颗星给我鼓励，让我知道你喜欢我的内容。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